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又到了乐在家庭这个环节。那苏琪非常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呢还是有霍老师，霍老师会跟我们继续的讨论亲子教育。霍老师你好吗？
你好，大家好。
听众朋友听了霍老师这几次的分享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心得的话，也盼望你能够写信给霍老师。
对，
那今天呢我想跟霍老师继续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不应该偏心啊，绝对不可以偏心。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是不应该偏心的，那但是很多的时候做不到。
对，
那如果父母偏心的话，对孩子会造成什么影响？
好，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题目。其实我们人类就会偏心，这些人类自己自然的一些倾向。有时候父母他觉得其中一个孩子跟自己的性格很相像，他就很容易自然投靠那个他喜欢的孩子。有时候有的父母觉得有时孩子他比较容易服从，他觉得很容易亲近，他有对他有些偏心。有些觉得他比较有帮助的能力，我们呢比较特别的特殊的爱他。所以父母偏心有时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圣经也有这个情况出现了。以撒对那个雅各和以扫也是大家每人偏一个
偏心。 对，
对，但偏心我们一定要觉察，而且要帮自己正视，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偏心有什么后果呢？要是太偏心，而且这个偏心在浮在面上的时候，就造成一个后果，让孩子一生人都在竞争，他觉得我好像亏损了一些东西是没有得到。然后常常要竞争，常常要觉得不公平，常常要把他找回来，他的戾气很高。你从雅各和以扫的这个争宠的情况我们看得很清楚。
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我觉得父母要像常常给孩子一对一的时间。什么叫做一对一的时间？尽管你心里可能你比较喜欢大的，但你行为上一定要对大的对小的都要相同时间，
都有公平的对待。
公平还有个别时间，个别时间是很重要。今次我带你去公园这次我带你去看电影，你要切记一些个别的时间。因为个别性领导孩子觉得他是很重要很特别的一个人。
除了要公平的对待孩子之外呢，个别对待孩子的时间也要公平了。就是说我这一次带老大去了公园玩，那下一次呢我也会带老二也去跟他一块儿去就是超市去买东西，就是有一个公平的，
这差不多分配的时间就是差不多。但有时候他们会投诉，为什么你对他怎样不对我这样，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绝对的投诉，就绝对你是一次你就一次，你是一次半你就是一次半，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你怎么重视他多了半次，你以为我少了半次我对你不没有爱心吗？我需要你体谅我，我现在少了这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帮助我吗？就不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说不公平，不公平，然后我们给他拉着走。这时候不太注意公平挂在口上。口上不需要
不要讲这个
公平，挂着这个。但我们行为行为是显出来，因为孩子会利用这个挂在口上的公平来摆布父母。只要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是两个都有爱心，所以偏心我们知道，然后我们要训练自己特别去爱那个你不偏爱的人。比方说他的性情跟我不一样，他是很有脾气的，我比较害怕他，我就训练求神给我一个特殊的爱心去爱我不容易爱的孩子。要你这样求神的时候， 你就慢慢可以学习去爱那个本来你性情不太爱的人了。
嗯，
这个是克服那个偏心的方法。
克服的方法。孩子两个人，比如说因为父母偏心的缘故，就因为父母偏心的缘故呢，可能孩子跟父母就是争宠了，说彼此、两个人就是彼此告状了，
对，
那父母怎么处理呢？
这个我想澄清一下，不管父母有偏心还是没有偏心，孩子争宠也是个自然现象。尽管那个父母是非常公平非常爱心，孩子也是争宠的，
还是会吵的。
他们生出来就是争宠的，可能是人性吧。我小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也是一样，我两个爱心也是很爱他们。要是我，跟姐姐接近一点，小的围过来推开姐姐，
把姐姐推开了，
自动的，他是自动这样做的，没人叫他的。所以孩子争宠是一个他有成长的经验，他要学习这个世界不是每一样事都以他为中心。他怎样去放弃牺牲，怎样如何和睦
相处，
这是对，这是一个他一生要学习的历程，所以争宠是一个学习了。那争宠有两个理论，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不管他，任由他无论争宠，他慢慢就学到了，
就学会了。
他因为你次次去干扰他，他就学不会。第二个理论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因为不去帮助他，他们自相残杀了，就很不好。其实这两个理论有对有错的。我建议是，一开始一定要帮助，但是那个目的就慢慢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最后变成不需要干涉，这个是最好的
一个过程。
对，
那像你说你有两个女儿，你刚才也说了，他们两个也会争宠，对不对？
有的。
那你的做法就是刚开始是去干涉他们。
那我从来一两岁，其实他不懂说话已经争宠，一直到十岁吧，他后来就学会了，所以是很长的时间。那他争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进去理解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争一个玩具，你去
争玩具，两个人
他玩一个手电筒啊，我先玩了，他怎么抢了我的？
对对，通常会这样的，小孩都会争来争去的。
对，你进去的时候先说明一件事给，比方说你是大的，你的理解力比较好，你帮我坐在这里哈，我先帮助他，然后我来跟你谈话。然后你因为给他知道他有能力，所以先坐着，不是不理他，然后跟小的，因为情绪很大，你就安慰他的情绪啊，你不舒服，你很愤怒什么什么，然后你帮他平静他情绪以后，再给他一个方法。往后他慢慢慢慢掌握了方式，大了以后他们自己来了，
自己就会解决了，
就会有些双赢的方案出来了。
其实我们前两次呢也提过了，做爸爸妈妈的我们也都会做错事情，那当我们父母去回顾或者是反省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哎呀的确对孩子有做的不公平，那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错误呢？如果真的是你觉得哎呀我对老大偏心了，对老二疏忽了，是不是应该向孩子道歉呢？
对，非常重要。我非常赞成，也非常欣赏那些会道歉的父母。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嘛。
对，
要你去道歉的时候，示范一个人可以做错，错不重要，对错误的反应才是人生人格光辉的地方。所以你要道歉，清清楚的说我错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希望你怎么原谅我。你道歉以后，往后就不要再犯了。那这个示范比你当错的错更重要，那一生受用不少。
对，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发现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呢，要有勇气，而且放下做父母的那个权威，就是说肯在孩子面前道歉的时候，孩子从你的道歉就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
其实我觉得一个会道歉的父母他更有权威。
更有权威，会道歉的父母是更有权威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这一句话。
因为道歉不同讨好。有时候误会了
道歉是符号哦，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好了好了，不要哭了，那是讨好的，不是道歉。OK， 讨好的父母不会得到儿子的儿女的尊重。
对，
道歉是你真诚的反省了，然后告诉他我反省过，我错在这里，一二三四，所以现在请你原谅我，我也想清楚，往后我不会做这些一二三四，那你权威就出来了，
权威就出来了，
那的儿女非常佩服你的。
对，所以道歉呢是发自内心的，而且真诚的反省，不是说好了好了，我就是为了应付而
道歉，不是白
凭。对，不是为了就是当时的情况，哎呀，免得孩子吵来吵去。那我觉得这个道歉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学。我想问一下霍老师，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如果不听话，需不需要体罚呢？
那是常常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对对，
我是这样想的，要是看哪件事的那大是大非，
那件事情的大小了，
那个重要性的性质，要是那个性质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不赞成体罚，但是我也打过这女儿一次两次，打的手掌，是什么时候？要是我看见，我观察到她有报仇的心，她对人有很鄙视，否认人家的人格的心。
哦，否认别人人格的时候，
他鄙视人了，怎么讲？
就是看不起别人。
这那这些人格的问题是大事，大事大非。
这个是很严重的了。
哈，尽管那是一件小事，但心里的这个恶念是大事。尤其是恶念，我就要
体罚了，
要
打
的，要给他一些痛的感觉的感受。但其他的时候都不重要的，穿衣服啦，怎么应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怎么争吵啊，什么那些是小事。小事我一般就不认为是体罚，
不需要体罚。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体罚，你这样望一望他，用眼睛很严厉的望他，
看他一眼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了。
嗯，
我们越少用这些方法，那个效果越好。
就是越小去用的时候呢，效果越好。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听得懂这句话，不是说你常常打，你常打的孩子呢，一点用都没有了，
一点用没有。
我也看过这样的孩子，
打他皮都硬了。他说你打我不哭，
对，
他已经知道你会打了，你会骂，我知道你会骂了，所以一切效果都没有。你平常常常对他是非常温和，非常爱心。突然间很严厉的望他，
看他一眼，
效果是很大的。
哎呀，我的妈妈平常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突然间她会这么严厉的看我一眼呢？
对，
她自个儿就开始紧张了。
没错，还有那个情罚不需要一定要打，还有一个方法，这个反省圈。越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反省圈。这个范围是用来反省的。要是他的行为是不准确、不应该的，你说我请你来这个地方。一个小小的凳子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待五分钟反省，五分钟以后可以出来，他就慢慢培养一个反省的习惯。
他会培养这个反省的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不要以为说打骂孩子的话就是最好的方法，
是最不好的方法。
最不好的方法，
圣经说不要也儿女的气，所以不要惹他们的气，
不要惹他们孩子生气，就是说不要惹孩子的气。那我觉得刚才霍老师提到的，就是说这样的方法你用的多的话，那个效果反而是会变成反效果了。
现在，迎向未来。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偏心的问题，在这里有两个个案，我跟霍老师谈一谈。
好，
第一个听众朋友他讲到，对于女儿呢，我常常会生气，常常会问为什么生了这么一个调皮又不听话的孩子，害得我要时时的围着他转来转去的，让他学习很多的才艺本领，让他去学这些东西。可是呢，这个孩子呢，却处处的违背了妈妈的心愿。而且呢，把他的聪明才智，他这个孩子是很聪明的，用他的聪明才智来对付母亲，反抗母亲，就是我们说顶嘴了。
对，
那这个妈妈呢，在这样的情况就非常的生气，而且呢会责备他，打骂他，觉得哎呀，选择生这么个孩子，自己真的是很笨，就在那里埋怨。那你怎么样帮助这个妈妈呢？
对。那谢谢连妈妈的来信。我看见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什么故事呢？就是你的女儿在反抗你，你也在反抗上的孩子。所以好像你的女儿就跟你很相像，她一定给你个影响，你给她的影响力是很大。那其实我看这个你的女儿是很有能量的一个人呢，所以我相信你自己也是个非常有能量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练习，你去想一想，你想一想你最不满意你女儿的是什么地方，你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满意女儿的地方，刚刚就是我们不满意自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不满意她很有脾气，可能自己也是很容易生气的人。你不满意他不能顺服，可能自己也不是一个容易顺服的人。
顺服的人，对。
很多时候每个父母都是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自己弄不好的地方。要是自己有能力的地方，我们一般不会不满意他的。这个请你想一想。所以我看见好像你的女儿也是非常有主见，很有能量，很聪明的人。所以她不是很容易咒犯的人。
什么时候听你的这样。
对。另外一个练习还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用一个同义词和相反词的方法去理解你的情况。你写清楚你的女儿的形容词，她是俏皮啦，不听话啦，她是违背你的对抗啦，那这些形容词写好以后，你想一想她的双反其实什么。双反的话就是柔和啦，服从啦，为人照赏啦，很顺服啦。他的同义词是什么？同义词就是他是有主见，
很
聪明，他也有战斗力，很有奋斗心。这个就是对抗的意思嘛。所以我们想一想啊，其实你的女儿又有主见，又聪明，有战斗力，有奋斗心。好好的培养是不得了。好吗？所以可以培养欣赏他同时发生的一个因缘的另外一面。然后再用你的行为去示范，你自教示范怎么是柔和，怎么是服从，怎么为人照赏。要是下一期他抵抗你啊，反对你，你说啊，对呀，你有你的主见啊，
很有你的看法，
你这样想我还没想过哎，让我想一想。我也这个可以参考啊，你就用了行为示范了顺服柔和。他一定是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从来没见过妈妈是这样。
对，
你要示范这样，然后培养他的奋斗心，他就不会来反抗你了，
他就不会再跟你顶嘴了。
对，
用自己的行动了来示范，然后呢培养他的这个优点，能够看到他的优点在哪里来培养他。
对，最难就是示范那方面，就是最难的。
对，自己要做到嘛，做父母亲的要做的。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在这里讲到，这位听众朋友就讲到父母的偏心了。那他说，我生长在一个很平凡贫穷重男轻女的家庭，深深的受着封建思想，儿子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我的妈妈呢特别的疼爱我的哥哥跟弟弟，对我跟姐姐呢就很少关心，尤其是长得不是很俊美的我，在得不到父母关心跟别的小孩子的歧视之下呢，我渐渐的觉得自己很自卑，不敢对人讲话，对我的妈妈的这个埋怨呢，还有这个憎恨呢，就越来越深，就自己就觉得 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就好了，自己常常有这样的心情。但是感谢神，在我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已经看顾了我。在有一次他跟姐姐出外打工的时候呢，有机会能够认识我们的神。到教会以后呢，在那里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聚集，那一次呢，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真正的爱，也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化解了我心中的仇恨，我生命被神的爱所改变。那感谢神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认识了主。
对，
但是如果
很感谢神，是很动人的故事啊。
对对
对嘛，很高兴你认识了神。其实你所说的是很多中国人在受的苦难，就是的重男轻女的一个苦难。
对
啊，在这里我奉劝每一个听众听得很清楚，其实每一个男孩子都是有女生的，
都是
有个妈妈的，
对对，都是由一个女人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轻女呢？轻的女哪里有男呢？所以就是我们的偏见和我们的恐惧。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彻底的反省，不要再重男轻女了。那这个观众，我想你已经得到一些新的经验，这爱耶稣基督的爱化解你的仇恨，所以你可以带头把这个重男轻女的那个不良的传统呢慢慢去改它，可能神给你这个照命去做一些事情也说不定。那在你的经验来说，我是很同情，我们非常同情，因为很多人他们生出来没有做错什么事，只不过是因为跟女的就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怀恨的。那现在你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经历神的家庭，尤其耶稣对他的母亲和弟兄姊妹说，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凡遵守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姊妹。有些研究也是说，我们有不愉快的家庭长大，后来怎么能够健康的成长呢？他说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反省的能力，我看见你有这个因素，因为在反省。
对，
第二个因素就是有第二次的亲密的经验，现在你去了教会，你就有一个新的亲密的经验，教会给你新的爸爸妈妈，新的弟兄姊妹，新的爱给你更新了。所以神有时候他的公平就在教会的互相相爱去展示出来，所以我们更加我鼓励你把这个爱再带去其他不幸的人，他们有遭遇不公平的人身上。好像神给你一个很重要的照命啊。
最后因着时间的缘故呢，也想请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做爸爸妈妈的圣经里面也说应当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走当走的路呢？
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题目，
一个题目。对，
那当走的路，整本圣经就是说这样走的路。有时候我小心的看箴言呢，它很多很多指引人生活的方法。
对，
也可以看圣经里面所有的圣经人物。很奇怪很有趣的观察，所有圣经人物不是完美的。
对，
有没有发现
他们都会有错误。
很多错误的，好像信心之父啊，那个亚伯拉罕，
对，
他也犯了很少，胆子很少啊，
胆子小，
说谎的一个错误，
否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说他妹妹。
所以神不是要我们一开始就是完美，他是要我们慢慢成长。所以你说怎么教他们走当走的路，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一生人怎么走，我从前是怎么样，我受什么影响，我的父母有什么价值观给我，我的国家给我什么价值观，中国文化给我什么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和这些经验有些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符合神的角度，神的思想，神的观念，神的意志的，什么是违背的。我们一生在这里好像是选择和取舍的一个过程。
对，取舍这个过程。
对， 要我们常常在默想这些你佩服的人物，圣经的人物，默想耶稣基督，你慢慢走，每一天去走当走的路。
嗯，
我给你一个练习，你可以每一天睡觉以前去问一问啊，今天我走的路从哪里看见上帝的临在啊？
嗯，
上帝如何临在着我每一天的生活上面啊？
嗯，
然后也可以问一问，今天要是耶稣基督在我相同的情况，他会怎么样做？要是你每一天这样问，慢慢你的路越来越相持神走的路，你就懂得怎么带孩子走当行的路了。
嗯，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要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而不是说当你有了问题的时候你才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
他不是王大仙，不是求你给我一些祝福，不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们信耶稣真的是要把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迷信呢。哈，
对，
刚才霍老师讲的，我们的神不是黄大仙，黄大仙是香港的一个偶像。那希望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跟神先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神会给我们智慧跟聪明，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来教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谢谢霍老师你的分享。
好好，谢谢。
那再次的盼望听众朋友，你听了这几次霍老师的分享以后，如果有什么心得的话，关于教养孩子这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写信给霍老师，我相信霍老师一定愿意为你解答你的问题的。谢谢你。
谢谢，愿神祝
福
你们。
好，
祝福你。好，
你我